如果你要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相信你会常常做一件事，就是你会拿起你的手机，看看地图，看看 GPS， 好叫你在走的那个方向不会错，好叫你不会走错路。因为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目标在北边，你拼命的往南走。你说在生活上，现在手机智能型手机这么流行，这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但我讲的不是生活上的，如果是生命上的呢？特别当你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耶稣也讲了，进到天国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你走对在路上嘛？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成为各位在生命里头来校正自己生命的方向，是走向神的。因信称义的认罪、认份与认神。我要从在各位教会的这个意象哈、来讲起。各位知道，在众多的基督教机构跟教会里头，有意象的越来越少，而且这个意象还不能是数字导向的，还不能是事工导向的，应该是生命导向的。也耶稣说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因为当你是数字导向的，整个教会整个机构所有人的思维都往这个方向，而这个方向真的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方向吗？当他是事工导向的，常常我就看到与神同工，我们看工比神来的重要，方向都错了。感谢主 PCCO 的意象是一个生命导向的意象。好，不要一起把这 黑色字的部分再读一遍，来，在 PCCO 期间，在主里生命更新，为主影响生命，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荧幕上这个图，我想要帮助各位，当你的生命要在主里生命更新，它绝对不是用闭关的方式，你找个安静的房间每天都闭关几个小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好。没有，这个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操练，是在神为你所摆设的群体的里面。如果你已经有家庭了，在家庭当中其实也在操练你的生命，更新你的生命，更不要讲在教会，在你的小组，当然就是。所以巴布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要看重这个群体，因为生命的更新必定在群体里头。在你所在的群体，你怎么带着属神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然后带着被主差派，带着这样使命出去。我觉得这个意象，感谢主，这是一个生命导向的意象。而这生命导向的意象，这个遥控器上有点问题，生命导向的意象，那是一个展现属神生命的影响。因为神的生命先影响了我们，然后它是一个用一个基督徒用属神的生命来影响他人生命的这一种核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呢，其实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这种能力来自于我们的信仰，来自我们信的这位神。来，下一页啊。这个生命为什么能够影响？其实这个生命，因为人的生命起初是来自神的创造，只是人不听上帝的话，生命得罪了神，生命也远离神。整个旧约在记载这样一件事，整个旧约在预表基督，在预表人得罪了神。整个旧约的各个环节的历史，到最后都是与神远离的。一直到新约，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释放了长久以来人被那个罪所捆绑的生命，使你我能够称义，是因为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这个称义让我们可以从神对罪人的那个愤怒当中，那个义怒当中，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得着那属神的自由。让我们可以从在旧约当中，你要靠着律法，靠着一切的自己的方法来让自己 不再犯罪，却没有办法，让我们被律法的罪的辖制当中，我们可以因着这个救赎得自由。而这样的自由也让我们在人世间可以脱离那死亡的捆绑、死亡的恐惧得自由。这样的因信称义，这个从神而来的生命，还可以让我们在很多人的受造之物的捆绑当中得自由。我最明显提的，其实我要提一个，也是当今社会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过去7年当中，我就全职的顾问，我大部分的很多的时间是在福音界的机构里头，不仅在台湾，也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许多的地方，在培训许多的同工，怎么样来帮助更多在被毒品捆绑的人来得自由。各位知道，在美国毒品捆绑也是很厉害的。2016年因为毒品不当的这个吸毒或者是饮用，在2016年有64000个人因为毒品而死亡。这个数字比因着枪支的意外，拿枪支来自杀，拿枪支来杀人，那个死亡人数还要多很多，比每一年在美国各地的交通意外事故而死亡的人也要多很多，多好几万。而所有各国的政府基本上都面临一个同样的状况，那就是毒品都越来越泛滥，整个监狱都越来越爆满，大部分都是因的跟毒品相关的人。所以各国的政府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也想要帮，可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在讲他可以帮助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可以戒毒。现在很多的是减害，而不是帮一个毒品成瘾的人戒毒。而能够很大声的讲还可以帮一个毒品成瘾戒毒的是福音戒毒。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上帝所给的这个新的生命有极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让一个人脱离5年10年，我才碰过30年的被毒品捆绑然后得自由的人，如今他们回头之后兼顾弟兄，以生命影响生命，那是一个极大的见证。这几年我在他们当中做顾问，帮助他们怎么做组织建造、组织传承，我自己也从许多许多生命的见证当中得着了激励，更加的确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那个大能超过了你我的想象，而那个大能甚至让我们得着一个过去是个罪人，如今我们说我们是个属神儿女的，有这么一个生命的位分，甚至是一个跟随基督的基督徒。而这个大能，拿下一页，这个大能我今天想要特别用马太福音3章，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最后一首诗歌因信称义，在3章这个经文当中来帮助各位看到，当我们想要不要让 PCCO 的这么棒的意象成为口号，它要成为落实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我们敬拜的当中，在我们查经的当中，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相信我们要对因信称义要更深的认识，对这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章23节到24节，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两节经文是在罗马书，在你要了解因信称义上最完整的是在罗马书，在罗马书一开始在谈到因信称义的开始就3章，在这3章当中特别谈到23节跟24节，这两节经文我觉得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认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你要认识这位神，接受这个神，你不承认你是个罪人，这个救赎与你无关。而且不仅你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还知道自己没办法自己救自己，所以认罪这是一个每一个人蒙福的开始，这是一个让我们生命更合神心意的非常重要一个关键。当然认罪不会只有在你要成为基督徒的那一瞬间，而是在你成为基督的一生当中，怎么样去认罪，怎么样知道你的生命还有亏缺神荣耀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工作，不能用我们的成就来荣耀神，唯独要怎么样去操练展现一个属神的生命， 才能够来荣耀神。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里面进到第一个很重要是认份。过去你是坐在心中宝座的，如今你知道你不是，你是一个被创造的人，你是一个被救赎的人。所以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你知道那是一个救赎主跟你是一个被救赎的这么一个生命位分的关系。你也知道你信的那位天父，就是创造你生命的那个天父，那个属基被基督救赎的身份，这个身份在因信称义当中是非常重要，你要认这个份，然后就白白的称义。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想要靠自己任何的努力，想要展现一个极大的成功成就来荣耀神，但神却要的不是这个，神要的是一个能够彰显属神生命，而将来怎么用这个属神的生命去操练，去服侍神，去展现，来荣耀神，来展现神的义。是因为你有属神的生命，才能够展现神的义，而不是靠人的努力能够展现神的义。所以因信称义，认罪，认份，认神。我盼望这个功课在我们未来的信神的一生的当中，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指南针，来校正我们的生命是否更合神的心意。下一页，我们要对认罪、认份、认神有多一点的解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19-20。来，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有凡有血气的，没有因行律法人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活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你违反这个法律你就知道你犯罪了。可是那个讲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罪，那生命里头的罪，你当然可以借着生活当中的罪更加知道那生命的罪。但是对罪更深的认识，有一段的经文值得我们好好来想。我想要今天特别要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这段历史来告诉我们什么叫人生命里头的罪。各位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地生活了430年，他们所思所想的，其脑袋瓜里面的东西都是属埃及的。但是这个族群的壮大，连埃及的法老都担心了，所以开始给他们很大的苦工，做很苦的工作。他们想起祖先的神，跟祖先的神祷告，所以神就差派了摩西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过了红海，进入旷野，过了约旦河，要进到迦南。而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跟他们祖先生活了430年，整个脑袋瓜那个都是一个属世界、属埃及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样变成属神的生命呢？上帝的作为是什么呢？下一页。首先呢，在出埃及记3:3-4，上帝先给他们一个未来应该要走的一条路，那一条路呢是一个比现在做苦工好太多了，那是一个上帝要下来差派摩西要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人的时候，领他们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而这么一件事情，我称之为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要做的工作。但上帝为什么要他们做这个工作呢？麻烦下一页啊，在出埃及记19章，19章的背景是他们已经过了红海，18章他们在过了红海边，在红海边有一个极大的感恩礼拜。然后到底上帝为什么要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可能觉得以前做苦工，现在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特别过了红海让他们更有保障了。为什么？因为埃及的军兵淹死在红海里头，所以过了红海他们觉得安全了。或许他们以为上帝做成他的工，可是上帝真的要做成的工不是这个工， 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跟小义摩西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耶和华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比喻，他所做的事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像一只大老鹰把这些软弱需要的人背在翅膀上带来归神，带来归耶和华。带来归神是什么意思呢？请看下一页，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到第八节。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将百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成名，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上帝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在里面也行了许多的神迹。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离开埃及，最重要的是离开埃及，他们带着旷野地乃至于将来到了迦南地，怎么展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让旷野地的族群，让迦南地的族群看到这样一群以色列民的生命，他们是一个属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属神祭司的国度，他们是一个有别于旷野地，有别于迦南地那个族群所活的那个样式是不一样的，是一个更新的样式，是一个圣洁的国民。而怎么样拥有这个生命呢？最大的关键就是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啊，其实是跟在伊甸那个群体是一样的。你要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就是要听从神的话。那因为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立约有十诫，所以这边又有了遵守神的约。其实遵守神的约还是一样听从神的话，所以耶和华神希望他们在做新的工作，希望他们在走向迦南，进入迦南有许多的战争，旷野也有，然后去夺得这个迦南地，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来操练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圣洁的国民，可以成为跟在旷野地的族群跟迦南地的族群是个不一样的生命，因为他们是属神拣选的子民，他们是属祭司的国度。这是上帝所最看重。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可能觉得不再做苦工了，那他们好像就觉得上帝的工做成了。不，上帝真的想要做成在这群以色列人身上的工呢，就是生命的改变，成为属神的子民。而这当最关键的是什么？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九章非常好看，二十章以后就很不好看，因为整本圣经上帝最多话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到处是上帝小谕摩西，大部分小谕摩西，小部分少谕亚伦，然后去告诉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就说他们要听。但其实你去了解以色列民，他们说要听到最后都不听，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明明他们讲都要遵行啊？因为在出埃及第十八章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啊，以色列民在那高声的感恩，万神之中谁能像你可颂可敬可畏可颂可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万神。明明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可是以色列是个拜众神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过去属埃及的思维，反正只要是任何神讲的话都要遵行，但那是很表面的。但上帝的心意是要你从生命当中来听从这个神的话。请看下一页，如果上帝的心意是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那么离开埃及的满二十岁以上的这些人，他竟然都死，除了耶稣亚跟加勒以外，全部曝尸在旷野。我们的神 在埃及行了十个神迹，外加十加一，在过红海的神迹，这么大的神迹，却没办法带领离开埃及二十岁以上的人进到迦南。我们的神变得没有能力了吗？当然不是。我们的神希望在你在旷野的生活当中，你在迦南乃至于有人进了迦南当中，无论你在工作的过程的哪一个阶段，你的生命怎么样操练的更合上帝的心意，而那关键就是遵行神的话。所以在那个时期，摩西接受耶和华神的晓谕，把这些上帝的晓谕都变成了律例跟典章，要以色列民遵行这些律例跟典章，就如同遵行上帝的话，就不会得罪神，就能够彰显他们可以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神国的祭司。但是我们都知道，首先这四十年在旷野，某个角度你可以说上帝没有能力，那当然不是。我想更重要的，你可以看见上帝有极大的恩典，盼望这些以色列民可以生命的改变。所以怎么样去遵行上帝的话，可是在整个就业的过程当中，人总是最后跌倒了。各位知道，到了耶稣亚年纪老迈的时候，耶稣亚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众长老领袖都找过来，找过来在骂他们，你们到底要拜什么神？大河那边的神，还是当地的亚摩利人的神，还是什么神？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到了耶稣亚年纪老迈的时候，工作已经做成了，生命却远离神。所以到了耶稣亚纪结束以后，到了四世纪，那你可以更想见那个远离神越来越大。所以生命没有办法更新的时候，你要合神的心意是不可能的，而生命又要靠自己来遵守上帝的话，还是不可能。整个旧约在预表基督，就是告诉我们，没有基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话。所以怎么样遵行上帝的话，人没有办法，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以完成。整个新约二十七卷，保罗写了十三卷。保罗一个极大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他从来没有后悔，这个改变他始终去回应上帝的意向，让他成为一个宣教士，成为外邦的使徒。而在他自己的信仰当中，这一句话，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叫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认为自己是个罪魁，绝对不是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那一个时刻，知道他是个罪人当中的罪魁，不。这样的意念一直存在保罗的生命的里头，因为若没有这位基督，这个罪人很容易再回到罪的里头。所以在他整个面临宣教许多的苦难、痛苦、不容易的当中，他很清楚他的身份是被上帝所拯救、所差派的人。他很清楚知道，在众人当中，他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个罪魁。唯独继续的倚靠仰望这位救主，他的生命才可以继续的往前更新。所以认罪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认罪绝对不是信耶稣那一刻，乃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所行的事情那里头，你怎么借着上帝让你在不同群体所经历的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而不是看到别人的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是容易的，看到自己的问题是不容易的。但上帝让我们在不同的群体当中，盼望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也是所有的人信耶稣，若你有机会带领别人做决志祷告，你一定会带领他说，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上帝的救赎，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如果对方跟你说，信耶稣很好，可是我不是罪人，你继续帮我做决志祷告，你会吗？我相信你应该不会。你看，再跟他说明为什么你是个罪人。而在一生的当中，这是我们要持续操练。2005年， 那是我离开职场的时刻啊。那是一个我的公司在1989年创业啊，跟另外两个朋友在一个大股东的一个投资之下成立的。后来我们的公司是一个软件公司，也是台湾在2000年第一家纯软件公司上市的公司。那很成功的走了15年多，快16年，大股东决定把这个公司卖给美国纳斯达克一家上市公司，当然那个老板也是华人，我也认识。那时候我们在董事会很多的讨论，可是我们经营阶层只有三席，大股东有四席，所以显然最后结果是4-3。在那个整个讨论的过程，那几个月的当中，我其实非常的痛苦。我痛苦感觉到我像是被背叛了，我帮这个大股东赚了许多的钱，赚了许多的钱。那个股票是一个相较于他们当初的投资是一个好几百倍的一个回馈，然后如今他为了最后把自己的股票再卖给那个合并的公司，他竟然要把自己给卖掉了，把公司给卖掉了。我觉得我受到背叛了，我在那边痛苦当中，我在那边祷告，但有一次祷告里面，我却被上帝提醒，你只看到这一刻的背叛，你有没有看到过去15年多这个大股东对你们的支持？我的心突然开了，原来我所介意的是什么？我所介意的是我想要拥有的，而上帝要看到的是把我一个生命高度给拉上去，看到一个时间点，不要看到这一刻，你要看到过去这16年来，特别过去那15年多的时候，整个大股东对整个经营阶层的支持。所以我跟上帝认罪，我跟上帝认罪说，原来我还是这么一个很自私的人。我跟上帝认罪，求神赦免我的罪，然后我去跟这个大股东讲，我谢谢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在没有埋怨了，我谢谢他们过去15年多的帮忙。我看到他们眼睛都明亮了，然后一直跟我说对不起，不好意思，因为财务上的需要，他们必须做这样的处理。我说我了解，但是你们过去15年多帮助了我们，那是对我来讲，那是不是几个小时的事，那是几个月的事。在那许多的埋怨的当中，我其实是走不出来的，那个里头很多的恨。但是当我有一个生命的高度，我反而去感恩的时候，我去认罪的时候，我去感恩的时候，你发现生命不再被罪捆绑了，生命不再被那个埋怨捆绑了。认份，我们来读罗马书3:25-28，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既是这样，哪里人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更何况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来得救，在旧约当中跟我们讲这件事。今天各国都有很厚很大的一本书，在台湾我们叫六法全书，但是并没有使得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来得更安定，没有。所以人的生命要合上帝的心意，是要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因信称义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认份你才有可能有不一样的生命。在生命记的尾声，生命记是摩西的奖章，重要的再重复一遍，在这个奖章的后面，摩西讲了一段很深沉的话，他说，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生命的事，乃是他们的生命怎么更属神，生命怎么是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那是一个生命的事，不是一个白纸黑字法规上的事。 那是上帝的话，人怎么去遵行。所以到摩西晚年的时候，他其实很清楚，很清楚遵行上帝的话，敬畏神，遵行上帝的话，这个族群才能够属神。所以他最后讲章的结尾，他说这是攸关生命的，不是与你们无关的。我们看耶稣基督啊，先前的亚当为什么被赶离伊甸园？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罪就入了世界。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拯救世界？他的一生都在听上帝的话，最后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计划。所以如果你看四福音书，特别是马太福音，你会清楚耶稣基督根本是照剧本演出的，照上帝的话语演出的，上帝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所以在马太福音，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开始传道之前，他接受圣灵的引导，受魔鬼的试探，然后每三个极大的试探，每一次试探耶稣都坚守住而且遵行上帝的话。各位知道，当那一条蛇在伊甸引诱那先前的人的时候，人有没有知道上帝的话？知道了，可是不遵守。而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一生都在遵行上帝的话。当耶稣基督被抓之后，有两个人背叛了主，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但彼得鸡叫三次之后，他回想起主的话，所以他跑出去痛哭，他悔改，他改变了，他不一样了。而那犹大死都没有想起主的话。一个属神的儿女怎么听神的话？这是一个认份，这不是说我只要信仰当中的我要的，信仰中不要的我就把它丢在一旁。不，那是一个认份，那是一个你是一个被拯救被救赎的那个身份，那个身，而且是一个荣耀生命的位份。保罗我们知道在那时候传福音有极大的困难，那困难的当中他有极多的苦难，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以后，太多太多的苦，而那个苦他认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要他吃的苦，这是上帝透过亚尼亚跟他讲，他要宣扬主的名在外邦的里头，而且要受许多的苦。他认这个份，从救赎的这个生命的位份到他宣教士的职份当中，他认这个份，再大的苦，每次吃苦对保罗来讲，他又在回应上帝的呼召了。所以认份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在你群体的工作里头，包含你的家庭，包含你在学校的学习里头，包含你的工作，包含你在小组在教会的服事，在群里头的职份，在这个职份里头怎么去操练展现一个属神形象样式的生命，那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是一个有神儿女的生命的位份。而不是在工作里头，我们所有的工作无论在家庭在学校在教会都是与神同工的，但千万不要看重了工却忘了神。看重了工，我们要追求的是成就，看重神来做这个工，你就知道在工作的过程结果如何交托给神，而在过程当中怎么样操练见证你的生命，这才是上帝所更看重的。认份是要认这个份。所以认份呢，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那是一个生命身份的再次的确定，那是一个你知道你是个被救赎的人，在你现有的上帝在不同群体为你预备的职份的当中。而认份也是每一个人做决志祷告第二步一定要做的，那就是那是一个比喻，你要从你自己你的老我要从你心中的宝座上下来，让耶稣基督坐在生命中的宝座。那个认份，我还记得2005年当那个并购案通过之后，对方的董事长跟我说，找人跟我说希望我能够留任总经理，而且诱因极大。我本来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说董事长他做，总经理我做，你责任少一半，薪水多一倍。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薪水已经不少了，薪水多一倍，责任少一半，各位这个好不好？但我在祷告里面，在思考里面，我知道他要我做什么。我知道当蜜月期过之后，他要我裁员。裁员哪一部分呢？因为一个软件公司主要是做 做 bundle 的 business 跟 retail business， 而在做零售这一部分是最花钱的，但是做跟硬体搭售的部分那是很好赚钱的。他一定要让我裁掉这个做零售的部分，可是那时候公司在有分公司在洛杉矶，在东京，在 Düsseldorf， 在德国，在北京，这些是我一手建立的零售的市场体系，如今要我把它裁掉，情何以堪。我那时候在祷告里面，今天我有一个新的职份，但在考虑这个职份之前，我还先考虑的是我这个生命的位分怎么操练在这个职份的里头。我发觉我根本没办法操练，甚至所以我后来就拒绝了。拒绝了之后，他们说那不做总经理可不可以留任董事？我说董事跟董事长理念不同，怎么可以呢？我要全退，我们叫柔退。所以在2005年我就离开了职场，因为很清楚我要看生命的位分重于在职场的职分，我要在职场职分里面来操练见证我这生命的位分，这才让众人知道我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是一个跟随基督的基督徒。所以我跟我的很多的主管讲，他们一开始不太谅解，后来另外一个人做了总经理，我以为蜜月期会有3个月，后来只有1个月，果然就开始裁员了。所以他们开始说，开始跟我联络了。然后呢，我还有机会跟他们见证我的信仰。认份是生命身份的确认，而这么一件事情当然不是只有信耶稣那一时刻，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要操练的。所以我们来看认神，我们来读罗马书3:29-31，来，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义，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义，为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重点在神，而不在那个礼仪。犹太人有他的礼仪，非外邦人没有这样的礼仪，但都是这位神。我们要认定的是这位神，而不是在某一个族群当中特定的那些礼仪跟方式。认定这位神，你的生命是属于神，认定这位神，你才知道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在生命记也一样，在尾声的部分，各位知道摩西想不想过约旦河？因为摩西那时候还耳聪目明哦，而且功成名就就在眼前了，他想过约旦河啊，可是上帝不让他过去。当然他如果过去以后大概就没有摩西五经了，因为过了约旦河要做什么？要打仗，当时候主帅要在现场的，固然摩西的年纪不是在现场拿起刀枪，但至少要在看得到战场的地方，左右边各一个人把他手给抬起来干嘛？祷告啊，对不对？也是要在现场。所以但是神这么多话小于摩西，就在这段时间也摩西没有过约旦河，把摩西五经写出来。所以摩西照人的想法，他当然想功成名就啊，而且当初上帝就是给他们一个意象，给他们一个工作的意象，就是要到流奶隐秘之地啊，就在那前面呢，他也看到了，但上帝叫他不要过去，他认定这位神，神要他做改变，不要过去，他就没有过去，甚至他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但摩西认定这位神，他不过去。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经文在4福音书常常都有。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各位，这个功是生命里头的功。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他的一生当中完全遵行那位差派他天父的意思。耶稣一生都在听上帝的话，一生都在认定这个神。保罗呢，为上帝在那个时代做这么不容易的宣教的工作，建立了好些教会，但是他身上有一根刺。他3次祷告， 没得应允，可是他没有为此埋怨神，他反而知道上帝的心意，说神的恩典够他用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他认定是个神，而不是看说我身上这根刺，我身上这个软弱，上帝你什么时候把我拿走，没有，以后是反而因为这个刺，他知道上帝的恩典够用。所以在保罗宣教当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身上什么样的刺使他什么事没有做，没有。所以认神是一个生命改变的动人，那是一个因为生命的主坐在宝座上，所以在你在带领人决志的时候，除了承认是罪人，让耶稣坐在宝座上，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在未来一生当中怎么听这个宝座这个主所讲的话，怎么听上帝的话，这是认罪、认份、认神是个决志祷告必要的三大因素，也是我们的一生认识神的一生，在不同的群体当中我们活出来，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学习看到怎么认罪、认份跟认神。2005年我离开职场那段时间，我很清楚这是上帝的心意叫我该离开了，虽然痛苦我就离开了，那离开之后我知道要做改变，可是怎么改变呢，我其实还不是很清楚，但我很清楚外界很多的公司的邀约、机构的邀约我都拒绝了。后来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邀请我到教会全职2年做行政主任，哎，我答应了，因为我的护照很清楚，不是回到神学院读书然后走传道的路，而是要走另外一种传道的路啊。那我就到教会服事之后，我记得应该是第3天或第4天，在前一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联络了，他要来讨论礼拜六他父亲的追思礼拜的安排，约在早上9点在教会1楼的大厅。我那时候办公室在4楼，所以我就8点57分的时候呢，按了4楼的电梯，等一下电梯下来到1楼，走进交易厅，到1楼的那个大厅里面，刚好9点，而且对方还没来，但是我看到一个场景让我脸都红了。为什么？谁在那边摆桌椅呢？谁在那边摆茶水呢？是主任牧师的师母。啊，这个工作该谁做？该行政部来做啊！行政部谁负责？我负责啊！我不做，我还有同工可以做啊！哎，我马上跟师母道歉，我脸都红了，跟他道歉。我以为我是谁？因为在那一天之前呢，6年里头，我参加许多的会议，我都是最后一个进场的。我进场的时候，大家都做好了，资料什么都放好，茶水、点心都放好了。我坐下来讲一句话：“我们开始开会吧。”我以为我是谁？很多类似这样的事，在教会那2年的当中，我有充分的学习。所以，当我在40岁跟上帝祷告说：“主啊，帮助我50岁离开职场。”可是2005年那时候我48岁，我说上帝啊，你们搞错时间。可是我顺服了，我认定这个神。可是当我经过教会2年的全职离开，我更多了解机构跟教会，了解一个服事者该有的生命，我才预备好了。我预备好的时候，那年我50岁。所以上帝奇妙吗？上帝非常的奇妙。而那个改变，你说摆个茶水这个改变容易啊？相信我，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已，都不容易，生命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唯独依靠认定这位神。所以盼望每隔一段时间，当你去省视自我省察的时候，在上帝所谓预备的职场的里头、家庭的里头、学校学习的里头，你怎么看到过去这段时间你生命里头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说陈长老我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生命已经完美无瑕了，那恐怕那就是最大的问题。你要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你要看到上帝所给你生命的位份怎么在你职份上里头你应该有的展现操练是什么，然后怎么认定这个神开始做改变。我看见，我知道，我行动。今天1月21号，在10天一夜就结束了，盼望在未来的这10天的当中，各位帮自己找个时间回答这个问题，针对你在2017年的学习，在教会里头的、在小组里头的、在家庭里头的、在学校里头的，你三认了吗？你有没有看到在不同的群体，有没有看到你生命的问题？有没有看到这生命的位份在你的职份应当认定的是什么？然后怎么开始做改变？ 当然，如果你说来不及，来不及的话，你还有一次机会，因为中国人过两个年，啊，到了二月还有一个年，这个年千万就不要再掉落了哈。上帝给我们时间，给我们在不同的群体里头，我相信他要我们的生命更属他，因为上帝所给我们的新生命必须在上帝为你预备的不同的群体当中去操练去展现，你才有办法让你的生命更属神，你才有办法让你周遭的人看到你的不一样。你的不一样是因为你的生命，可以感动人的是你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是你的生命，可以让别人更渴望这个信仰的，更渴望来相信认识跟随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是你的生命，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职位，不是你的地位，是你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我们处在这个世上，我们碰到一个极大的挑战，属世界的价值观常常就跟属神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常常校正啊，否则相信我，在生命的领域，目标在北边，你非常拼命的积极的往南跑，它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你怎么校正呢？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问自己，在不同的群体你三认了吗？你认罪认份认神了吗？把它当成是一个运动，它不是个聚会。当然我现在也在很多我担任顾问的一些机构跟教会里头，要调整大家那种事工导向的那个价值观，成为生命导向的价值观，来服侍神，来与神同工，看重神重以工，非常重要的部分就在生命，生命的校正。而我鼓励他们全职同工、长职同工，你们一起每一年找个时间大家来三任，大家经过一年的同工，彼此认识是有的，没有一个是完全人，特别做主管的愿不在众人面前起来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份，认这个神，然后请别人为你祷告，然后换下一位，啊，就在群体当中推动这个三任，那会不一样，那会让很清楚的传达一个我们服侍神最重要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属神，而不是借着我们服侍为神成大功立大业，不，上帝要我们能够见证他的是用我们的生命。1月1号那时候我刚好要从泰国回到台湾，我在泰国在年底有一些服侍，服侍完之后呢，我在等飞机的时候我就写了这一段话，结束泰国的行程，过了海关，往回家路上最不可忘记的是随身带着我的身份证明护照，结束2017年的路程，过了年关进入2018年最不可忘记的是随时提醒我生命的位份，基督徒你也别忘了。巴不得今天信息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有个安静的时间做自我省察，好叫做生命的再一次校正，让我们总是向着神，这样才能够归向神。最后祝福 PCCO 的弟兄姐妹在2018年更有属基督的生命的智慧与光，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在现今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到处都有灾难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的心也不慌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知道我们的思维是学习用上帝的话语来思维的，知道能够让我们心底定的，能够让我们心没有风浪的是这位生命的主，是这位平静风浪的主，所以我们的心在任何的混乱、危险、难过、困难、失败里头，我们依旧可以站立得稳，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神，思维也是属神。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有更多的了解，特别在因信称义这极大的恩典当中，帮助我们总在我们自己所 生活的群体，无论家庭，无论学校，无论教会，无论职场，都帮助我们借着上帝所我们预备摆设这个群体在里头生命的操练，来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就要认罪认份认神，让我们的生命更属神，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荣耀神，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影响他人的生命，一同帮助他人来归给神。谢谢主，还是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